Weight loss solutions are not one-size-fits-all. Hers makes it simpler to get started and stick with a weight loss plan backed by expert-guided online care that puts your weight loss goals first. These include oral medication kits or compounded GLP-1 injections. Through Hers, pricing for oral medication kits started just $69 a month for a 10-month plan when paid in full upfront. No hidden fees, no membership fees. You shouldn't have to go out of your way to feel like yourself. Hers brings expert care straight to you with 100% online access to personalized treatment plans that put your goals first. Reach your weight loss goals with help through Hers. Get started at forhers.com/foryou to access affordable, doctor-trusted weight loss plans. That's forhers.com/foryou, forhers.com/foryou. Paid for by Hims and Hers Health. Weight loss by Hers is not available everywhere. Compounded products are not FDA approved or verified for safety, effectiveness, or quality. Prescription required. Restrictions at forhers.com. Apply.
刘志军，你忘恩负义。1986年的某一天，武汉铁路分局的大院里，一名女子贴出了劲爆的小字报。她控诉丈夫刘志军刚刚当上铁路分局的党委书记，就要跟她离婚。这位女子说啊，刘志军能升官，还不是靠着她父亲的提携？而且他们两口子已经有了孩子，一升官就要离婚，这不是妥妥的陈世美吗？这个被骂作陈世美的刘志军啊，在此后第17个年头的2003年升任中国铁道部部长。他推动中国高铁的大发展，用8年时间把中国高铁送上了世界第一的轨道。他实现中国铁路技术的大跨越，创下动车组实验速度每小时486.1公里的世界纪录。也是他涉及严重腐败被判死缓，他的政绩工程同时也是腐败工程。因发展过快埋下了安全隐患，造成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他的大干快上也使得中国铁路的总债务高达20000多亿人民币。刘志军是一个典型的功过并存、毁誉参半的样本，但他不是那个体制塑造的唯一怪胎，而是大批中国技术官僚中的典型代表，在腐败中完成耀眼的业绩和仕途升迁。当年在武汉铁路分局的大院，刘志军并没有因为原配的哭闹而止步。以后啊，他的生活和仕途中还会有几段婚姻和不同的女人，包括一位传奇女子丁书苗。作为刘志军的商业伙伴，却只有小学3年级的文化，卖鸡蛋不会算账，却成了中国的高铁一姐。刘志军的人生就如同他所推动的高铁，一列刹车不太好用的高铁，一路飞速狂奔，无法停止，直到脱轨，车毁人亡。MR 档案将分2期讲讲刘志军的发迹神话和他与传奇女子丁书苗的那些权、钱、色的惊天交易。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刘志军是典型的寒门贵子。1953年，他出生在湖北鄂州牌坊村的刘金湾，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弟一妹，家里孩子多，负担重，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父母为了供他读书，已经卖了房子，实在没能力继续托举了。初中毕业后，刘志军找不到别的出路，只能回到村里种地，是一条铁路的修建改写了他的人生剧本。1968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中苏边境冲突明显增多，中越关系恶化，中印边界持续对峙。毛泽东主导的备战备荒战略，在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全面部署民兵和战备物资。为了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连接湖北和大西南的湘渝铁路开工。这项工程不仅动用了20多万铁道兵，还有数十万民工、学生。刘志军和同村的小伙伴一起在湖北丹江口附近成了民工。那个年代啊，对大陆底层劳动者来说，初中毕业已经算是有文化了。凭借着这个优势，刘志军很快当上了修路队的文书，负责写表扬稿、出板报，很受领导器重。刘志军跟铁路结下了缘分，伸向远方的铁轨也让他没法安分种田。1971年底，武汉铁路分局大规模招工，刘志军马上报了名。参与过铁路工程，还挺有文化的刘志军，在1972年2月如愿成为武汉铁路分局武昌工五段的一名养路工。这年呀，他19岁，每天的工作就是沿着铁路行走，检查每一颗螺丝钉。在铁路系统，刘志军的事业按下了快进键，他很快当上了文书，脱离了风吹日晒的苦逼岗位。入职1年半，入党申请通过了。28岁那年，他被提拔为武汉铁路分局的团委书记、副处级。不到10年的时间，出身寒门的他完成了从工人到科级到副处的3级跳。 当了小官的刘志军逐渐显露出专横跋扈的一面，随着他不断升迁，而且有了硬实的靠山，这一点越发严重。对于有利用价值的领导，刘志军可是敢于孝敬，善于孝敬。在铁道部做官的时候，地方大员坐火车到北京，他必定亲自迎来送往。新线路开通，他多方运作大领导参观，甚至某些领导的子女乘火车，他都要亲自接送。有人说，当时的铁道部搞得像军队，接待上级单位或领导子女，无论对方官职年龄大小，都尊称首长。经常看见乘务员小妹搀扶着20多岁的首长上下车。刘志军仕途起步阶段的顺利，除了自身努力，也需要上面有人。武汉铁路分局一位副局长看中了刘志军，把女儿嫁给了他。据《民主与法治时报》记者了解，女方在武汉分局当会计，刘志军跟她最初是在铁路食堂的厨房里认识的。有了这层关系，刘志军一路受到了重点栽培，在成为团委书记后，还得到了在大学镀金的机会。1981年到1984年，刘志军先后在华东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脱产学习了3年。这两所大学啊，当时都是铁道部直属重点高校。刘志军所在的班呢，叫做铁道部团干班，是为了解决干部学历问题而专门开办的。身披知识化、年轻化光环的刘志军开始成为仕途上的刘飞跃。他很快升任武汉铁路分局的车站站长、党委书记。前面咱们讲的刘志军闹离婚，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1987年，刘志军到广州铁路局当政治部副主任。在中国大陆，铁路局的级别高于铁路分局。简单点说，刘志军又升官了。显然啊，他这时的人脉已经远远超越了钱岳父的能力范围。他甩掉第一任妻子，娶了武汉客运段一位比他小10多岁的列车长。刘志军在广州呢，只是蜻蜓点水，逗留了一年，很像是提拔前的过渡。1988年，35岁的他杀回武汉，当上了武汉铁路分局的局长。从苦逼的养路工到管理几千公里铁路的一方诸侯，刘志军用了16年时间。京广线北起北京，南至广州，全长约2298公里，是中国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之一。武汉是京广线的交通节点和边走站，中央大员的专列南来北往都要经过这儿。作为武汉分局的一把手，刘志军需要执行专列的保障任务，经常有机会在高层官员面前露脸。比如啊，1991年7月，他就先后执行了为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政治局委员李铁映、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保驾护航的任务，他得以有机会当面汇报。可能有人要问了，中央领导沿途经过很多站点，为什么偏偏是刘志军被看中呢？答案很简单，他勇于创造表现机会。比如啊，有一次铁道部的一位副部长来视察，到达湖北襄樊时，刘志军就专程赶去跨界迎接，以至于襄樊分局局长很恼火，这是我的管段，他刘志军跑来干什么？等副部长一行人到了武汉东湖宾馆，刘志军主动张罗了交际舞晚会，从分局贵宾室找来了活泼大方见过世面的姑娘陪着领导旋转。就这样，刘志军和这位副部长搭上了关系。有一年春节啊，湖北一位副省长要回老家，刘志军闻讯赶去车站送行，穿着一款新做的毛料风衣，又肥又大，尺寸明显不合身啊。他向同事解释，哎，这裁缝给我量错了。可是等副省长来了，刘志军赶紧把风衣脱下来披在副省长的身上，说山里老家冷，多穿件大衣挡挡风。同事一看，那副省长人高马大，风衣穿上正好合身，这才明白还是刘局会办事啊。就这样，当了3年武汉分局局长，刘志军又升官了。武汉分局划给郑州铁路局管辖，他到郑州铁路局当上了党委常委、副局长。但湖北人刘志军在郑州啊过得并不开心，用俗话说，他和郑州局的上上下下尿不到一个壶里，感觉受排挤。三联生活周刊曾引述知情人的说法，刘志军在郑州局很窝囊，而当时的同事啊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说刘志军根本不把局长放在眼里，大搞封官许愿、拉帮结派那一套。在党委常委的新一轮差额选举中，刘志军就被选了下去，这对他打击挺大，四处找门路调离。1992年，在湖北省常委、副省长李大强的运作下，刘志军调到了湖北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在这里解决了正厅级的乌纱帽。在新单位只待了半年，在幕后贵人的提携下，刘志军以参与改革调研的名义重回武汉铁路系统。哎，别人以为这是回马枪，但人家刘志军玩的呀，其实是跳棋。 在武汉垫了一步，没有实职更谈不上政绩的他，凌空一跃，很快当上了沈阳铁路局局长，管辖大半个东北的铁路，堪称封疆大吏。担任沈阳铁路局局长的期间呢，刘志军不顾很多人的反对，大胆提出了列车提速的设想，并亲自上车试验。最后啊，沈阳至大连线实现了中国铁路客运史上的首次提速，客车的平均时速提高到 96.1 公里。在沈阳只干了一年半，刘志军1994年年底进了北京，成为铁道部总调度长。这时啊，他又离了婚，娶了第三任妻子，一位年轻的护士，一边升官一边换老婆，两不耽误。1996年，刘志军作为后备干部升为铁道部副部长，从大学进修走出校门到成为副部级干部，刘志军只用了12年。您可能已经记不起前面刘飞跃换了多少岗位，经历过哪些升迁了，但没关系，我们只需要叹服人家的仕途玩法那是眼花缭乱。到了2003年，刘志军成为铁道部部长，他在仕途的上升电梯停了下来，而一个所谓的中国高速铁路神话带给他另一种飞跃，名声的飞跃。刘志军落马的时候，没有媒体深挖他真正的后台，后来他攀的高枝也折断了，才有消息流传出来，刘飞跃与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关系密切。铁道部啊，一直是超级大部，它有近350万人，跟蒙古国人口差不多。铁道部有自己的学校、医院、独立的供水、供电、通讯系统，有专门的公安、检察院、法院，还曾经有过自己的部队以及死刑复核权。说的夸张一点，除了没有外交、不印刷货币，铁道部就像一个独立王国。刘志军正式掌握这个独立王国时只有50岁。2003年3月，即将离任的铁道部长傅志桓发表了动情的告别讲话，大家鼓完掌，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接任者刘志军，期待他代表大家发言，给老部长讲几句好听的话。刘志军憋了半天，只说出一句，事前没有准备就不讲了。此话一出啊，会议室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在中国的官场，送别前任说两句场面话是基本礼节，谁也没想到刘志军会把事情做得这么绝。不过啊，这些也是事出有因的。还是副部长的时候，刘志军和老部长的关系就经历了大反转，从备受赏识到势不两立。两家人住在同一个单元，关系好的阶段，刘志军妻子有时送来湖北的红菜苔和甜酒，傅志桓的妻子则回赠东北土特产。那时的傅志桓眼里啊，刘志军全是优点，有雄心，胆子大，干劲儿足，肯吃苦，不达目的不罢休。但他很快发觉刘志军比较狂傲，与党组一些成员的关系很僵，说话尖酸刻薄，还喜欢拉帮结派。傅志桓回忆啊，1999年他曾经提醒刘志军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注意一点，没想到刘志军表现得很反感。您可能觉得奇怪，咱们前面讲过很多刘志军巴结领导的本事，那为什么又总是在副手的位置上和上级平级搞不好关系呢？要说原因啊，还是源自他的双重狂傲。一方面呢，什么事儿都要他说了算，另一方面，他的官运亨通来自更高层的安排。果然，2002年铁道部要换届了，傅志桓提名的继任者三次被上面否决，他仍然拒绝提名刘志军，还和中央考核组谈了刘志军的毛病。那又怎样呢？刘志军还是成功上位，老部长的意见最终没被采纳。至于理由嘛，上面想用谁，总有理由的。刘志军很快就祭出报复手段，刚刚上台就全盘否定了傅志桓的工作，又清洗老部长提拔的干部，仅仅两年时间就把铁路系统主要的局级干部都换成了自己的人马。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吧，别的官员也这么干，不过刘志军做的还是明显的狠辣。他经常在全系统的大会上阴阳怪气地敲打以前得罪过他的老同事，很多人受不了这窝囊气，干脆提前退休。此外啊，他还把郑州铁路局拆分打散，搞出同一个城市的两个车站归属不同分局的多多怪事。这么折腾，自然让人怀疑这是在打击排挤过他的人。一位刘志军主政时的地方铁路局长形容他时用了三个词儿：野心大、心眼小、报复心强。刘志军落马后，多家媒体都提到他要的是绝对的权力，无论是组织人事制度、财会制度还是招投标制度，对他来说那都形同虚设，他的话可以代表部党组意见。一位铁道部办公厅的官员说，铁道部的人当面从来不叫刘志军部长，因为铁道部的宣传部长、组织部长那都是部长，部长不稀奇，而刘志军只有一个， 所以当着他的面啊，要叫首长。
贵宾好，我可以为您服务吗？
应该叫首长。
首长好。
这还差不多，咱们发车吧。
在铁路系统还流传着一句话，只要刘部长让我们喝，别说是酒，就是敌敌畏，我们也要喝下去。刘志军在掌控干部的心态上很有一套，他知道利用人性的弱点。比如啊，对有些官员，他知道他们最大的恐惧就是怕丢了官帽子，而对那些还没有当上领导的，他就用官帽子引诱。他大规模的封官许愿，通常来说啊，一个正局级单位的正局级职位有两个，局长和党委书记，顶多还有个常务副局长。但是在刘志军掌权时，有的铁路局现职的正局级干部达到六个，常务副局长有四个之多，而副局级领导则多达五十多个。有人就说了，刘志军任命局级干部就像发扑克牌一样。刘志军霸道蛮横，一身匪气，有时候开会的开场白不是同志们，而是兄弟们。一些下属说，这位部长啊，有时三更半夜把你喊来开会骂一顿，让你摸不着北。在一些大场面的会议上，他会点名让手下的干部当场站起来，劈头盖脸的痛斥，没有人敢当众回嘴。私下里，许多人会把他称为小流氓。刘志军还有一个外号，刘疯子。他精力过人，经常拉着手下的干部连续十几个小时开会，期间不给吃饭的时间。他自己工作十几个小时，还要下属陪绑。他会在正常下班时间趴着窗口往下看，哪些局长处长五点钟就走了，他一目了然。估摸着这些人差不多快要掏钥匙开家门了，他一个电话通知办公室，让某某人立刻回来，刘部长要找他个别谈话。工作上的疯狂导致亲情淡漠。当上部长不久，他的父亲去世，家里人为了等他回去看一眼遗容，停灵多日，结果他始终没有回家。平心而论啊，刘志军在工作上非常拼，能够身先士卒。他经常亲自乘坐新开通的或测试阶段的列车。据南方周末报道，2010年京沪高铁的一次试验当中，动车组最高时速达到 486.1 公里。当时啊，刘志军不仅试乘，还在驾驶室督阵，要求驾驶员冲到极限速度并长时间保持。陪同的外方总工程师心惊肉跳，高呼减速，刘志军无动于衷。
国产和谐号新一代高速动车组也创下了 486.1 公里的时速，刷新了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速。
列车经过宿州站时速达到了 486.1 公里，这是继9月28号沪杭高铁试运行创下的 416.6 公里之后，中国高铁再次刷新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
他还经常不打招呼就溜上火车，坐在火车头副驾驶的位置上，两眼紧盯前方，检查车况、线路、供电以及沿路的职工的工作情况。当然了，也有人评价，作为一个部长完全没必要这样表现，这是等着媒体夸耀自己的大无畏吧。都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刘志军工作忙到飞起却没耽误偷情，可谓是时间管理大师啊。据说他的情妇多达两位数，而且也不怕下属议论。铁道部专运车队挑选女列车员，刘志军百忙之中也要赶过去亲自面试。顺从他的女列车员，他亲自下令加薪提干，白天在各地考察工作，晚上就抽出时间亲自上门慰问。个别的女列车员啊，以和刘部长的关系有多铁为炫耀的资本。如果把十块钱从火车头上扔下去，捡破烂的老头会高兴；如果把五十块钱从火车头上扔下去啊，铁道巡道工会很高兴。而如果把刘志军从火车头上扔下去，全路职工都会很高兴的。基层员工编出这种段子，表达对刘志军的怨气。他们的工作状态啊，是白加黑五加二，却挣不了几个铜板。他们认为刘志军把原本应该分配给基层职工的福利资金都拿去建铁路了。2005年，全路员工的人均年薪只有25,500元，为了节约人力，高铁司机只安排一个，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只能穿着纸尿裤。一将功成万骨枯，一点都不假。刘志军的自我感觉好极了。很多铁路官员印象深刻的场景是刘志军站在一幅全国地图前，做出指点江山的样子，规划铁路的明天。2007年起的一年多里，刘志军好像犯了太岁，糟心事不断。那年年初啊，有人大代表联名提议罢免他的职位， 主要是经济问题。转眼到了2008年春运，南方雪灾把铁路整瘫痪了。在这片土地啊，天灾经常暴露人祸，舆论开始批评铁路系统的无能。恰好这一年，全国人大开会，商议的是大部制改革。原本铁道部要并入交通部，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通过高层出面，强调恰恰是铁道部调度得力，雪灾中才会八方驰援，这个专业部门撤不得呀。有神仙护驾，坏事变好事，保住了刘志军的独立王国。可是还没高兴几天呢，4月28号，北京开往青岛的一辆列车因为严重超速，在限速80公里的转弯路段以131公里的速度运行，造成车厢脱轨，还与对面开来的列车相撞，导致72人死亡，416人受伤，其中重伤70人。旅客中还有4位法国人，国际影响放大效应，这属于特重大安全事故。但神奇的是，刘志军虚惊一场，只领了一个记过处分。在这次事故之前，同样线路上刚刚发生了一起大事故，一辆动车撞死18人，撞伤9人。连续发生两起如此严重的事故，刘志军居然奇迹般的保住了乌纱帽。但是在事后看来，这件事啊，太像是一个隐喻了。刘志军在仕途发展和高铁布局上都高速前进，最终导致人生的翻车。他大量包养情妇，巨额权钱交易，为杀人的弟弟开脱等问题全都暴露在阳光下。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刘志军案揭示了中国高铁背后存在的严重腐败问题。这些年啊，在中国崛起西方贵了的叙事背景下，赞美刘志军、怀念刘志军在中国大陆的舆论场很风行。有些人说，即使刘志军进了监狱，即使他真的五毒俱全，也不妨碍他高铁之父的美名，推崇他的人们就差直接喊爸爸了。然而这个高铁之父，他担得起吗？我们所说的高铁啊，由路和车两部分组成。实际上在刘志军主政铁道部之前，中国已经有了高速铁路，也有了高速动车组列车。京沪高铁早在1990年就开始论证，后来呢，在采用轮轨方式还是磁悬浮方式这个课题上，铁道部专家和国务院主要领导意见不一致，事情陷入僵局，导致京沪高铁的开工被推迟了10年。后来啊，铁道部搞了一个替代项目，秦皇岛到沈阳客运专线，列车运行时速达到250公里，这是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高速列车也早就有了呀，1999年到2003年，中国铁路科研单位先后成功研制出4种高速列车，比如设计时速270公里的中华之星，跑出了 321.5 公里每小时的中国铁路第一速度，并进行了试验性的载客运营。很多人认为刘志军当政8年，中国共修建了 1.8 万公里的铁路，同时啊，通过市场换技术实现了高速动车组的跨越式发展，就像当年刘志军所宣扬的，中国用5年就走完了国际上40年高速铁路发展的历程。可真实情况是这样吗？首先啊，咱们来看高速铁路的修建。如果说刘志军对推动大规模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那也主要是因为历史的进程。2003年政府换届，路线之争结束，轮轨技术成为不二的选择。2004年和2008年，国家相继批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和调整规划，为高铁建设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特别是2008年11月，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其中的 1.5 万亿都拨付给了铁道部。此后3年，每年铁路投资都超过7000亿。当时有一种说法，铁路投资超过了军费。如果没有国家的超大规模高铁投入，高铁凭什么跨越式发展呢？很明显，刘志军是踩到了中国基建的时间点，赶上了国家投资的时机。有钱就能任性，刘志军的高铁工程个个超预算，京津高铁超出接近1倍，广州南站预算从10几亿最后发展到148亿。这种不计成本不惜巨额投资的搞法，搞出看上去有面子的工程并不难。而在国产高速动车组方面，刘志军也想当爸爸，只不过没有成功。他上任以后，国产的高速列车纷纷被封杀，列车被解体拆解，部件废弃在库房。人们分析，之所以否定自主产品，可能是因为他们都不算刘志军的成绩，也可能是他急于在几大干线尽快实现铁路客运的高速化，造成轰动效应。不得不说啊，他真的很有爆款意识。他一口气花了2000多亿，引进了多个国家、多个组别的机车和车厢，他们互相不适配，后期给运营带来了天大的麻烦，天大的浪费。 从发达国家采购动车组，每种机型都要付出不菲的专利费，而且每次下订单都要付一遍。另外啊，由于很多配件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商手里，它价格再高也不得不买。太原有一家企业加工动车组轮队，千百根车轴的毛坯需要从意大利进口，由于时间紧，这上百吨的钢料啊，竟然是空运来的。花了这么多钱搞引进，是为了以市场换技术。那么技术真的搞到了吗？2008年，铁道部迫不及待地宣布，高速动车组九大关键技术我们已经掌握，还夸下海口，时速350公里的动车组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多方面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是不折不扣的谎言。纽约时报曾评论说，中国的高铁不仅是国内现代化象征，更是其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机车制造已经有不俗的实力，外国人又不傻，早就把中国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心怀戒备。转向架、网络控制、变流装置、空气制动等关键硬件和软件技术都拒绝转让，一些动车组重要参数的调整还离不开外方的技术支持。刘志军以市场换技术，最终换了个寂寞，但是他以神话换光环的拿手好戏还是非常成功的。必须承认，刘志军的执行力和推动力很强，对高铁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一个形象独特、个性鲜明、精力充沛的腐败官员。十多年前，刘志军大力宣传自己的功绩，是因为他有路人皆知的野心。十多年后，还有那么多人认刘作父，则是因为在中国超越西方的想象里，太需要一个英雄符号了。在官场轻盈多年，刘志军知道要用金钱铺路架桥。他搞钱呢也非常有技巧，直接出面收钱的情况并不多。后来司法机关查证，1986年到2011年这25年间，刘志军受贿金额是 6460.54 万。不过这当然不是他真实的贪腐水平，刘志军有更好的搞钱方法。他把一个卖鸡蛋出身、认字不过百的农妇变成高铁行业的大供应商，左右了价值上千亿元的高铁工程招标结果，从中获利 32.3 个亿。这个女人的巨额财富，刘志军看作自己的小金库。刘志军用权力为她搞钱，她用钱为刘志军谋更大的权。下一集咱们就来说说刘志军和这个神秘女人丁书苗的故事。